烦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安静主前，清新祷告。八月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继续在电波中和您同行同祷同结果。一位牧者说，信心的祷告无坚不摧，这种信心上帝是发动者，比如以利亚的祷告、摩西的祷告、但以理的祷告等等。愿意我们也能够靠着上帝所赐的信心，在神里面不断地操练这种信心的祷告。灵修笔记之后，我们将继续为尼加拉瓜带祷，期待您的同声阿们。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启示录灵修笔记，要警醒。灵修经文，启示录第七章。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的。使徒约翰先看见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就是以色列人十二支派。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后又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这里引起许多的争论，比如这些以色列人与下面穿白衣的人是否都是指真以色列人、基督的教会，这就有不少争论，而且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这两批人都是得救的人，但是不同的角度描述他们的得救，一个是受了神的印记，有得救的记号，一个是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的，有得救的经历。这也是我们现在特别需要警醒的方面。我们是否有神的印记和得救的经历？以弗所书一章13-14这样说，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我们是否有圣灵为印记？路加福音9:23-24有这样的记载，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就是得救的经历， 要一直跟随耶稣基督，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如果没有这两样，我们就会成为撒迪教会的样子。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要警醒什么呢？我们信徒，尤其是已经确信跟随主的信徒，其实很需要警醒的，乃是不要失去对圣灵和羔羊的血的信心。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原来是怎样的人。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的喜好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原来我们是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蒙恩成为新人，应该不再是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而是随从圣灵，而且依靠羔羊的血，而非自己的行为去行善。可是我们常常会继续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我们不是在信心里，而是去看行为。我们觉得只要是好行为，就一定不是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就一定是出于圣灵的。这里所看见的被拣选的以色列十二支派，144,000人受印，这代表着一个完整的救赎，就是真以色列人一个也不会失落。但是很有意思，其中竟然没有提到但这一支派。我觉得可能是对应创世纪中雅各临终给十二支派的祝福。创世纪49:16-18这样说，但必判断他的民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毁，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耶和华啊，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但的名字本就是审判的意思，这里却预言他以判断他的民做以色列支派之一，而不是以信心领受神拣选的恩典成为以色列支派之一。这样他就成了道上的蛇，就如同伊甸园中的那古蛇，诱惑人去分辨善恶，却并非拣选生命。因此雅各在其中插入一句突来之话，耶和华啊，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这是我们需要常常警醒的。我们是用信心去领受救恩，还是用自己的行为来分辨善恶呢？若是后者，我们就会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们再来看主对几个教会的责备。对别加摩教会说，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何等忠心。但是他们却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就是绊倒人的人。主对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们要小心地看这些经文，不要快快地跳过，以为与自己无关。谁是巴兰？他被巴勒请去咒骂以色列人，结果神却让他口中流出祝福的话。谁是耶洗别？就是亚哈的皇后，在以色列国使百姓去拜巴利。 这些名字我们很熟悉，所以我们一读就知道自己不可能如别加摩和推亚推拉教会这么无知。如果我们这么想自己的时候，就很容易落入比他们还要可怕的陷阱之中，可能就会成为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巴兰时代的以色列人怎么可能知道巴兰已经为利出卖了信仰？只是在被绊倒以后才知道这原来是假先知，虽然满口都是祝福的话，但是却一心要绊倒人，这时知道已经太迟了。我们看圣经就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中死了多少人，而耶洗别自称是先知，他怎么可能会对你说，我是拜巴利的，我们一起拜巴利吧。他一定会装成光明的使者，对你说体贴的话，使你落入那假道却无法分辨。我们看看这两个教会是如何受骗的，他们都是有好行为的教会，为何会落入这样大的迷惑之中呢？他们就是看自己的行为是好的，随肉体和心中的喜好去行，而不是信心去随从圣灵，依靠羔羊的血来洗净自己。但士美拿教会不一样，他们也有好行为。主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不过他们不是看自己的行为，也不是凭着外在的行为来判断对错，而是凭着信心去看是否出于神。于是他们就能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让我举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凭行为判断，什么是凭信心判断。比如一个主日你要去礼拜，这一定是好行为，而你的一个朋友要你出去玩，你会如何选择？对于一个敬虔的信徒，当然是去礼拜，但这很有可能就是凭行为去判断，因为你依据这是一个好行为，所以去做，而不是依据里面圣灵的意见去做。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凭行为，什么是凭信心。凭信心就是只去看圣灵如何带领，只是因为很多事情，尤其我们对圣灵并不敏锐的时候，圣灵的带领与我们外面的看见差不多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忽视去寻求圣灵，很容易失去警醒。我们会以为只要是好行为就值得去做，却忘记了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到九节所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是因着恩，使神在我们的额上印了神的印记，不是出于行为，乃是羔羊的血洗净了我们的衣裳。因此我们应当继续用信心去寻求这已经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恩，圣灵的带领和基督的救恩，没有丝毫自夸的意思。我们所需要警醒的，乃是时刻记住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所说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不是随着肉体和心中的喜好去行好行为，而是凭信跟随，行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是万族祷告祭坛，让我们同心为远方的万民、近处的邻邦，还有在上的君王恳求祷告吧。
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
今天我们要守望的国家是尼加拉瓜。尼加拉瓜是一个总统共和制的国家，位于中美洲的中部，首都是马纳瓜。截止到2023年，尼加拉瓜的总人口是684.4万人。尼加拉瓜是拉美主要产金国之一，其他矿藏有银、锌、铜、铅等，它的地热资源也非常的丰富，森林占全国面积的 43%。 但是因为几百年的独裁统治、内战以及自然灾害，尼加拉瓜成为美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尼加拉瓜的居民多信奉天主教。1524年，尼加拉瓜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同时天主教开始传入。1556年，为了培训本教会的青年神职人员，在圣地亚哥开办了神学讲座。不久，其他教派组织开始向尼加拉瓜人民传授文化。1615年，耶稣会传教士在圣地亚哥公开为世俗人员和传教士讲课。1821年的9月15号，尼加拉瓜宣布独立。1824年的宪法规定废除贵族、教会特权和奴隶制，允许人民公开信仰罗马天主教。1830年，弗朗西斯克·莫拉赞当选为总统，自由主义和反教权主义在中美洲占上风，教会制度遭到了严重打击。1862年，尼加拉瓜政府同罗马教廷签署了一项条约，规定天主教为国教。不久，政教关系开始紧张。1872年，政府下令驱逐方济各会和其他教派的传教士。1950年，国家宪法规定政教分离、信仰自由、教育和婚姻自由。但在1978年，政府又禁止国内天主教电台的广播，拘捕了数百名反对这一举措的人士，驱逐外籍神父。自1990年起，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另外，罗马教廷在尼加拉瓜的首都也设有大使馆。1625年前后，摩拉维亚弟兄会把新教传入了尼加拉瓜。全国的新教信徒主要集中在大西洋沿岸一带。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在文化、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社会事务以及公益服务方面，都对尼加拉瓜产生了重要的引导作用。许多尼加拉瓜人将基督教信仰视为道德行为的指引、爱的象征。现在我们就同心合意来为尼加拉瓜守望代祷。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此时此刻我们同心合意在电波当中为尼加拉瓜向你守望，向你祷告。虽然这个国家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并不熟悉，然而无论肤色怎样、言语怎样，在你眼中我们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我们也愿意实行你爱的命令，彼此相顾，彼此守望。亲爱的主，我们特别的祈求你来眷顾尼加拉瓜的执政掌权者，我们祈求你在这个国家能够兴起以圣经的价值观治理国家的领袖，带领他们面对百姓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在民生问题上能够找到出路，找到经济增长点，也能够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带领他们善用手中的权柄，成为这个国家百姓的祝福。亲爱的主，为着尼加拉瓜的教会有着美好的传承，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求你在这个国家继续复兴，继续施恩。 主，你已经带领许多的百姓归向于你，即使在苦难中也是如此。布道大会、布道运动以及地方教会的外展行动，使得信徒人数有美好的成长。火山爆发、地震以及飓风肆虐，导致很多人都来思想永生的问题。这些战争、冲突、政治也让很多人都来寻求基督徒的怜悯以及在你里面的盼望。在患难当中，教会的人数在增长。主，我们为着尼加拉瓜的百姓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求你施恩怜悯，成为他们的保护者、眷顾者，使他们的灵命得以大的复兴，在你的使命意向上能够有更多的担当、更多的摆上。同时，求你也成为他们的庇护者，远避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远避各种各样的伤痛，带领他们在你的爱中有平安、有喜乐，也有美好的盼望。亲爱的主，上个世纪发生在尼加拉瓜的各种恐怖事件，导致政治、社区、教会和家庭都有所分裂，很多人失去了自己的所爱以及财产，并且深陷痛苦之中，彼此的猜疑也使得族群之间处于分裂状态。但是为着教会仍能够影响政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为着有一些基督徒在政府工作，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祈求你继续来施恩怜悯这些基督徒，能够立志委身，成为尼加拉瓜正直公义的表率，并且求你的爱也能够成为人们心中的医治、安慰和温暖。为着一些福音机构对于尼加拉瓜有美好的服事和摆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求你继续引领这些福音机构，可以给到百姓比较多的资助，也能够帮助众教会服侍贫困的族群以及生活极端困苦的会友。求你的爱，求你的智慧引领这些福音机构有更美好、更有效的服侍。亲爱的主，尼加拉瓜的教会现在也面临一些困难，一些宗派往往把福音和当地的民间信仰混为一起。一些宗派往往把福音和当地的民间信仰混淆在一起。主，这使得你的儿女在真理上有一些模糊，对于你不能够有清晰的认识。我们祈求你就来兴起牧者，能够接受良好的装备，将真理更准确地传递到你儿女的心中，也除去民间信仰对于教会的错误影响。加利福纳教会为数也不多，大部分的加利福纳群族不是按着信奉泛灵信仰，就是被灵界所困扰。主，求你在加利福纳这个族群做洁净、做破除偶像的工作，做松土、做福音复兴的工作。求你预备人心，也预备福音的使者进入到他们当中，当福音临到他们的时候，就能够欣然接受，豁然开朗，没有丝毫的拒绝。主，华人移民当中也求你继续预备可以建立教会，也求你预备宣教士的脚步可以进入到他们当中来见证你的美名。主，尼加拉瓜年轻的族群就占人口的75%，只有比较少的家庭和教会能够给这些年轻人提供安定的环境。我们也求你预备这些年轻人的心都能够成为好土，当福音临到他们的时候，就能够欣然接受你的大爱，接受你的救赎，能够快跑地跟随，在尼加拉瓜成为刚强的一群人，成为教会的主力军。也求你为这些年轻人预备合适的福音事工，差传在各方面都能够服侍到他们的牧者，进入到他们的群体当中，给他们带来你的真光，带来你的翻转。亲爱的主，尼加拉瓜的外展宣教事工，我们也求你亲自的引领。为着现有的尼加拉瓜跨文化的宣教运动，把宣教机构和教会联系在一起，可以携手差派宣教士与协同事工，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为着外国的宣教士可以在这里从事教导圣经和训练领袖，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求你来引领尼加拉瓜人也能够积极地从事这些宣教与领袖训练的事工。我们也求你借着这些事工，使尼加拉瓜人和这些外国的宣教士有美好的连接，也让尼加拉瓜的弟兄姐妹在经济和属灵的生命上都能够受益。求你也来呼召更多的尼加拉瓜人 加入到宣教的队伍当中，可以有效地服侍到自己国家的国民。主，尼加拉瓜是属于你的，求你继续施恩，继续翻转，继续复兴。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倾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倾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相信我们的同声阿们已蒙了神的悦纳和垂听，也相信我们膝盖上的功夫不是徒然的，愿意我们所带到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能够翻转在上帝的面前，被神复兴，被神所爱。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心再会。
万国我为你深深祈祷，求主宝血涂抹遮盖，万民我为你深深祝福，愿耶和华向你仰脸，
万国我为你深深祈祷，求主圣灵眷顾保守，万民我为你深深祝福，愿阿爸父赐你平安。
是。